打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课中，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你有没有过失眠的经验呢？刘文在人生当中的第一次失眠呢，是在我大约快20岁的时候哦。好，这是我隐藏在内心很久的秘密哦。今天呢，跟书香家人分享，希望刘文的妈妈呢，这一集节目没有收听哦。好，她可是书香园地的忠实听众哦，没有听到的几率是很低的。没关系，刘文还是跟你分享我在双十年华的时候的一个秘密。那时候，我要到一个很心仪的男同学家去做客。因此前一天晚上我兴奋到无法入眠，哇，人生第一次失眠，那种经历，那个深刻的印象呢，是难以磨灭的。原来失眠是这么的痛苦。我还清晰地记得那天晚上直到清晨，这时钟秒针滴滴答答的声音呢，好像每走一秒呢，就在我的脑壳上敲一下一样哦。那时呢，真是觉得好像度秒如年呢。那你说为何刘文不把时钟呢拿下来，把电池拿掉算了？因为那一天呢，是住在女同学的家里，不方便把别人家的东西呢随便的移动哦。那是我人生第一次的失眠。那后来还有没有过失眠的经验呢？当然有，不过不再是为了少女情怀了。随着年纪增长，面对的一些挑战压力都不一样，偶尔也有难以成眠的夜晚呢。当你失眠的时候，你会做哪些事情呢？数羊，做运动，或者呢找时间去接受一些中医的疗法，去刮痧，去拔罐，或者去按摩等等，做一些身体方面的舒压，希望能够改善睡眠品质啊，这些都非常好。但是若做了这些，仍然在睡眠方面还是有很大的障碍，已经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办法好好睡觉了，那怎么办呢？好，基督徒的答案呢，应该就是我们要好好的认罪悔改，好好的读经祷告，这方面应该是有关于灵命的问题哦。或许也可能是这样，但是若你对一个已经长时间呢没有办法正常的睡眠或者是正常的饮食的人呢，你一直告诉他你就是没有好好的读经祷告，那么此时是没有办法让他呢脱离这样的困境的，而是首先就是好好的睡一觉。若是身体上基本的需要没有得到足够的供应，没有办法好好的吃饱和睡饱，那么是没有办法呢让自己的一些机能正常的运作的。好，我要说进食祷告这个部分呢不在我们的讨论范围哦。曾经有一位牧师告诉我，睡觉比吃饭重要的太多了。你可以几天不吃饭，但是你不能够几天不睡觉。因此若是你在睡眠上呢遇到很大的障碍，刘文建议你除了呢可以寻求一些心理咨商，看看到底内在有什么问题困扰你，另外我也建议你可以去寻求一些医学上的帮助。 很多基督徒呢有一个错误的观念，认为若是我们在这一部分精神方面出了问题，那么就是没有信心，灵性不好的表现。若是我们用这样非常主观的态度想法来对待身边这一些在精神上有困扰的弟兄姐妹，那无疑是雪上加霜。是的，有一些人确实经历圣灵的大能和释放，得到医治，不药而愈，我们为此大大的感谢和赞美。但是对于其他在这方面并没有得医治的弟兄姐妹，我们又是如何的看待呢？我认为我们没有资格呢去评论一个人没有信心，我们也不需要呢去互相指责对方没有爱心，而是我们都需要虚心的来到主耶稣基督的面前，我们寻求圣灵给我们智慧，我们看耶稣给我们的榜样，我们仰望天父上帝他施恩怜悯，让我们知道呢我们的身心灵哪一个部分出了问题。我们或许呢常常会去研究到底是生理影响心理，或者是心理影响生理，但是我个人的看法是，人这一方面呢是不能分离的，但是若能够先解决身体方面的问题，能够有健康的身体，我们就更能够去面对内在的问题，而心灵也能够更强壮，你说是吗？我个人呢有一些我的体会，但毕竟我不是专家。在陪你读书这个栏目呢，我们就要让徐礼强医师来告诉我们抑郁症你还未懂的十件事。作者建议从最后一章开始读哦。为什么呢？因为你会知道他为何要选择精神科的专业，他要回答有关于精神科学上面与信仰之间如何整合的问题。好，当然我们要先来读一篇灵修短文，仍然是选自于道生出版社所出版，由梁敏福弟兄所翻译编辑的《慈神爱所》。今天这一篇灵修短文的主题是快乐年华。你觉得自己的快乐年华是在人生的哪一个阶段呢？是在童年无忧无虑的时候，还是在双十年华青春洋溢的时候呢？那作者认为的快乐年华又是在人生的哪个阶段呢？好，经文在彼得前书第五章一到五节，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请先翻开到新约圣经彼得前书第五章一到五节，一起来读这一本慈神爱所。彼得前书第五章一到五节，我这做长老做基督受苦的见证，同享后来所要显现之荣耀的，劝你们中间与我同做长老的人，务要牧养在你们中间神的群羊，按着神旨意照管他们，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也不是因为贪财，乃是出于乐意，也不是辖制所托付你们的，乃是做群羊的榜样。到了牧长显现的时候，你们必得那永不衰残的荣耀冠冕。你们年幼的也要顺服年长的，就是你们众人也都要以谦卑束腰，彼此顺服，因为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快乐年华，大多数人都很怕老，无疑的令他们担心的是力气越来越小，健康越来越糟，经济能力大不如前。但对基督徒而言，垂暮之年或许正是一生当中的黄金岁月呢。 不久前，《阳光》杂志登出一篇文章，题目是《六十快乐年华》。文中说，一位80岁的智者对一些60岁的朋友说：“你们一生已走过60年，从现在起可以好好的活了。人到60啊，学会了判断什么才是真正有价值的东西，不再轻易上当。你们也懂得分别善恶，懂得追求珍贵有价值的东西。危险期已经过去了，理智冷静多了，罪过得赦免了，爱心变强了，嫉妒心减退了。谁说60不是快乐年华呢？60岁是否徒增马齿，那就要看你是从哪一个角度来看。从量的方面来说，不错，你一生的岁月已经过了大半。从值的方面来说，前面正大有可为呢。每一位信主的人都深信，他们的成熟度与经历一直随着年岁增长。你若是年过60，好好享受晚年吧。以往所有的经历、苦难和蒙福、成功和失败、喜乐和悲伤，都混在一起，塑造你成为一个有智慧的人。你若是还不到60，求主现在就教导你，以便将来迎接快乐年华。有主同在的60岁，比没有主同在的40岁，可要幸福得多呢。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啊，无论人生的哪个阶段，无论多少岁数，都求你用慈生爱所紧紧将我牵引，使我走在蒙你喜悦的道路上。唯有你的同在，才是蒙福、喜乐、丰盛的人生。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块读的这一本书是由道生出版社所出版的《慈神爱所》。接下来送给你这首赞美之泉的《年岁的冠冕》。
今早时我要歌唱你慈爱，日落时我要歌唱我。
有一个朋友，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有一种声音，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漫长人生旅途中，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
一起来看这一本由突破出版社所出版，由徐立强医生所写的《抑郁症你还未懂的十件事》。我们花了很长的时间把这本书的序言看完。在上一回我们看到徐医生他自己所写的序言当中，他建议我们可以先读最后一章第十章，信仰回答精神科学，了解他为什么要选择精神科的专业，这或许有助于我们在从第一章开始读的时候呢，比较能够进入状况了。好，先来看第十章，信仰回答精神科学，为什么我选择精神科专业。过去长久以来，精神科这门医学在中国的专业人士中是乏人问津的。这种情况最近在香港好像有所改善，可是在我当医科学生的时候，全香港的精神科医生屈指可数。我在医学院第二年的时候就决定选择精神科这门专业。我做这个选择有三个理由。第一，精神科的理论当时受精神分析学与行为派心理学很大的影响，对我来说，这些学派的理论不但非常深奥，而且跟我自己的基督教信仰好像有明显的冲突。我有很强烈的意愿想把它们整合起来，对我来说这是一个很有挑战性的追求。记得那时候我读了一本叫《人啊，你究竟是谁》的书，这是一本有关整合基督教信仰与心理学的书，看了以后更增加我对精神科学的兴趣。第二，我性格叛逆，喜欢做别人不喜欢做的事情，看到只有寥寥无几的华人精神科医生，我就觉得这专业对我特别吸引。第三，我的姨妈患有严重的精神分裂症，看着她那不可理喻的行为和表现，看着我母亲的着急痛苦，一方面觉得难过和无奈，另一方面盼望有一天可以为他那令人束手无策的疾病提供一个解决方案。对于当时年轻的我来说，为什么像我姨妈这样一个爱主的基督徒竟然患了这么可怕的精神病呢？这实在是一个让我非常困惑的难题。它时刻驱使着我通过科学探索来追寻一个合理的答案。光阴飞逝，过了这整整50年之后，回首往事，感触良多。精神科学对于现在的我还是极具挑战性的。虽然精神分析学已经落伍，行为派的发展也到了尽头，可是现在影响精神科学的大脑神经科学与基因学更是深奥奇妙。每当读到这两门学科的研究报告时，我深深感到神创造大能的奇妙。可是在美国的华人基督徒圈子里， 大脑神经科学、基因学以及精神科学都是乏人问津的。看到这些现状，我们不禁要问两个问题：难道基督徒可以漠视现代人或后现代人精神健康的需要吗？大脑神经科学和基因学直接探讨人的本性与本质，基督徒如果放弃这些领域，教会如何应付这些学科带给基督徒的挑战呢？举例来说，今天在大脑神经科学研究方面，对大脑功能及其运作原理已经有很深入的了解，有人也开始公开质疑人类灵魂的存在。如果基督徒不从事研究，为这些问题找出答案，又如何回应科学的质疑与挑战呢？看到许多充满热情的年轻基督徒只专身投身于圣经辅导，以为只有这个可以帮助教会，却放弃这些必争之地，自感无言以对。我的姨妈已经在十多年前安息主怀了，她去世后，我姐姐打电话给我，在哭泣中她对我说，在姨妈的床底下发现一个旧皮箱，打开一看，里面是一些旧衣服，还有一个破烂的网球拍。这网球拍是姨妈年轻时一个曾经追求过她的男朋友送的。我外祖母是宋尚杰博士到汕头市布道的时候信主的，以后全家归主，包括母亲和姨妈。姨妈十多岁的时候，因为日本侵华战争而来投靠母亲。在她豆蔻年华之时，曾经有一些男朋友追求过她，也向我父母亲提过亲。可是，我母亲对他们都看不上眼，极力拦阻他们的男女感情发展。送她网球拍的那个男生是姨妈最喜欢的。我想到姨妈在精神病困扰中虚度了大半生，一事无成，一生中最宝贵的竟然就是一个破烂的网球拍，连同与这球拍相关联的一段破碎的爱情。一想到姨妈那悲剧的人生，我就不禁潸然落泪。可是后来一想，假如姨妈一生唯一的成就就是激励我当精神科医生，那么他的一生就不能说是白费了吧。在神的计划里，也许没有任何基督徒的生命是枉然白费的。上面讨论过，今天的精神科学认为所有心理现象都是大脑生理活动产生的。这个理论在大脑受伤或阿尔斯默症的病人里好像获得了证明，可是这理论对圣经关于有灵魂的教导冲击就比较大了。虽然国外有些基督徒学者最近提出一元论，认为灵魂跟身体是混合的，可是我认为一元论的困难太多了。最近一个曾经当过哈佛大学医院的脑神经外科教授伊本亚历山大，在得到脑膜炎后大脑失去所有功能的七天里，他的灵魂到了天堂。七天后他竟然神奇地清醒过来。在他写的《天堂的证明》这本书中，他提出大脑并不可能产生心理现象，因为在他的大脑已经没有任何功能的时候，他的自我却很清醒地活在天堂里。他提出一个新的想法，大脑是灵魂与心理现象之间的过滤管道。如果他的说法成立，基督教的灵魂观跟科学就没有矛盾了。我上面提过，自己对患阿尔斯默症的基督徒的灵魂何去的疑惑，就是疑惑他们怎么完全变了个人，似乎也可以得到解答。他们这种极端的改变是因为大脑失去功能，管道堵塞了，灵魂的功能不能显示出来。可惜伊本亚历山大的想法并没有任何其他根据，他也没有对这个说法加以清楚的解释。在可见的未来，大脑精神科学对信仰的挑战是不可避免的，基督徒必须担负起双重责任，就是神托付我们对文化与福音的责任，来研究这一类的问题，深入探讨 神在大自然与圣经中的双重启示。回顾自己当年的初衷，就是立志想把精神科学与基督教信仰能够整合起来，解决人类心灵与精神的一些实际问题，并期望能有点成就。如今评估一下自己整合的成果，好像只在一些方面有所收获。因着对基因与环境诱因互动的了解，我对基督徒，例如我姨妈，为什么也可能得精神病这个问题，可以说找到了比较满意的答案。可是其他需要整合的精神与信仰问题还是接踵而来，花了一生的精力，似乎连边际都摸不着。我今年已经70岁了，不可能再继续从事科学研究。精神科学与基督教整合的下一回合，正如我提出目前大脑神经科学跟基督教对灵魂信仰的认识之间的矛盾，以及探讨研究伊本亚历山大的想法可否被证明，这一些世纪难题就只能靠有此意向的年轻人去征服了。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亮耳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块读了这一本书，是由突破出版社所出版，由徐立强医生他所写的《抑郁症你还未懂的十件事》。我们今天先看到最后一章，第10章，信仰回答精神科学，为什么我选择精神科专业。在下一回我们会看到第1章和第2章。
回想年时候，不知道什么叫忧愁，随着年岁增多，烦恼也跟着多，许多人忙忙碌碌地追求，却没有平安喜乐，再多忧虑也改变不了什么。双飞鸟快乐自在地翱翔，你看野地的花如此美丽芬芳，慈爱的天父会养活他们，他们就不必烦忧，我们也当像他们。
来到节目尾声，要和你说再会了。再次邀请书香家人，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或者是有需要刘文为你祷告的事项，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来信请你寄到香港九龙大有街1号10楼，这是手写信件的地址，香港九龙大有街1号10楼。若是利用电邮的话，请来到以下的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 @良友.net。 不要忘了下回同一时间继续收听书香园地，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随着年岁增多。